我们昨天谈到第十二章，就是以色列民过了第一个逾越节啊，他们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逾越节。那这个逾越节过了之后，他们就匆匆忙忙的，往旷野的地方啊走过去。那么从第十三章开始，一直到十八章。我们把它定为以色列民过红海啊，就是过红海之前、过红海的时候，还有过红海之后这一段路程。那么在过红海之前，也就是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啊，有几句话我们来看一下哈，比较清楚。看十二章的三十七节哈。十二章的三十七节说，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六十万啊。这一句话记在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呀、第一站就是南塞啊，南塞在歌山地，就是他们居住的中心地点，叫南塞。那苏哥是旷野啊，就往那个方向啊去。那这里记载说，除了妇人小孩子之外啊，步行的男人呢、有六十万啊，步行的男人六十万，六十万哈、一般讲这个步行的男人就是二十岁以上的意思了，二十岁以上，那二十岁以上的男人呢、就有六十万、如果再加上女人啊，还有加上小孩子啊，保守的估计啊。应该是两百万左右啊，或者是更多也说不定啊，大概是这个数目。那这么多的数目，这么大的数目，要走旷野路啊，其实是很艰难的啊。当时的摩西啊，我说他也非常勇敢哈、有信心，非常勇敢。要不然呢、一个人要带这么多的人呢、出埃及，还要走旷野路，那么前途茫茫啊。也不晓得到底在什么地方歇脚啊，在什么地方有东西吃都不知道啊，就这样子凭着信心呢、把他们带出去啊，把他们带出去。所以哈、说起来啊，这个摩西哈、是真的是有特别的啊，特别的信心。看三十八节哈，三十八节说还有许多闲杂人，并牛群羊群和他们一同上去。这里说有闲杂人、一起上去。这个闲杂人、我不晓得英文怎么翻译、日文、叫做混血儿、日文的翻译叫混血儿、闲杂人一般来讲、就是以色列的男人去娶外族人、那么他们所生下的这些子女啊就列为闲杂人。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跟以色列民一样在埃及做奴仆啊，不一定是以色列人，因为当时埃及是强国嘛，所以有很多民族啊，很多国家的人来这里啊当外劳啊。那么这些人呢就是闲杂人。那当以色列民啊出埃及的时候啊，这些人就混在当中啊，也跟着跑出来啊，跟着跑出来，其实他们不是以色列人啊。那么这些闲杂人是搭便车啊这样出来的啊，趁混乱的时候啊他们就走了。以后啊这些闲杂人在旷野的时候常常惹是生非啊，惹是生非。那么有关这个闲杂人的道理啊，我们在以后会谈到，就是谈到这个信仰不纯正的人呢、在我们这个属灵团体里面呢啊，常常是啊没有什么造就，反而是破坏团体的和谐哈，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呢、这些闲杂人啊。好，再看四十节，四十节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四百三十年。这个四百三十年呢、是相当长的一段期间，相当长。这四百多年当中啊，他们在这里呀、生儿育女，然后就有将近两百多万的百姓哈。我们记得雅各 带领全家进入埃及啊，是70个人，七十个人，70个人呢、啊，在400多年以后变成200多万的人啊，这是有神的祝福，要不然呢、啊，应该是不可能这么多。啊，一般来讲啊，人家说如果没有天灾人祸，也没有故意的去做这个劫狱的工作哈、哦，那每25年呢、啊、是一倍，人口可以成长一倍啊，就是没有经过这个人工的克制啊，或者是天灾人祸这些问题啊，那每20年呢、啊、就一倍的成长，25年啊，大概是这样子。那430年呢、啊，能够有这个200多万哈、啊，一方面呢、啊、是神哈、啊，真的是特别的祝福。所以啊，虽然在做苦工啊，虽然是民族啊面临啊这个法老的灭绝哈、啊，还是能够照样的繁殖哈啊，其实也是不简单的哈。啊，再看41节，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呢、啊，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这里把以色列民称为耶和华的军队，啊，现在用军队来形容，为什么？因为从今以后啊，他们就要过一个军队的生活，也就是说，过着一个有纪律，啊，有纪律，要守法的一个国民。那么这个国民呢，是神的军队，一方面要打仗，一方面呢，要成为一个最好的军队，所以称为耶和华的军队。这里没有说耶和华的百姓，没有用军队来形容啊。那事实上呢、啊，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啊，面临呢、啊、旷野很多的困难，就要有军人的精神呢、啊，才能够度过这个啊旷野路哈。而42节说，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啊，这夜应该是指着昨天晚上啊。这个正月14号逾越节的这个夜，这个夜为什么是耶和华的夜？因为是耶和华真神呢、啊、亲自动工啊，拯救以色列民，并且把埃及的头生的人、头生的牲畜在那一夜击杀了，他才能够平平安安的出去啊。所以啊，42节说这是耶和华的夜。下面说，因耶和华领他们出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所谓该谨守的，就是谨守逾越节的条例，逾越节的条例。所以从43节到最后一节啊，又把这个逾越节应该注意的事项啊，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啊，什么人该守逾越节，什么人不可以吃逾越节的宴席，这就有详细的交代啊。这个我们在昨天呢啊也说过了哈。那现在呀、啊，我们来看13章。13章哈，就是我们讲义的第二段的第一条哈，分别为圣归神啊。这一章呢，主要的有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啊是第一节啊，第一节到16节。而第二个信息是从17节到22节。那么前面这一段呢，主要在谈啊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是一个主题哈。我们来读一下13章的第一节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第二节，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啊。神呢、啊，在他们出埃及的那一天，就做了这么一个吩咐，一个交代，说以色列当中啊，凡是投生的人是牲畜，都是属神的，一定要把它分别出来啊，献给神。也就是说，长子跟头生的牲畜，他们不能啊，留在身边呢、啊，自己来使用，不可以，一定要把长子跟头生的牲畜献给神啊，这是神第一条啊，出埃及以后第一条的命令啊，要这样做。为什么要把头生的人，就是长子啊，跟头生的牲畜？分别为圣归神，理由是因为神在埃及啊击杀了埃及的长子，还有埃及的头生的牲畜，但是以色列人呢、啊，他们的长子、他们的头生牲畜，因为羔羊的血都得到平安，所以本来应该死的没有死， 是因为神的救恩，神的恩典。所以啊，这两样东西啊，这两样啊，一定要献给神。那么献给神呢，是怎么献呢？啊，也就是说，投生的人要分别出来为神工作。那后来啊，神又规定，啊，因为每家一个投生的人出来哈，比较复杂，所以啊，以后神就规定立位支派来代替以色列的投生啊。我们看民数记第三章啊，讲义有哈，民数记的第三章十一节。第三章的十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啊，十三节，因为还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一定要归我，归属我，我是耶和华啊。律法上的规定是长子都要归神，因为啊，后来他们到了西乃旷野之后，就开始建立会幕。那建立会幕啊，就要有人来办理会幕的事。那这个办理会幕的事，本来的意思就是要这些长子啊来负责。但是每家一个长子啊，这说起来比较复杂，所以啊，神在这个还没有离开西乃山之前呢，就规定了说利未支派啊，利未支派就来代替以色列的投生的人，哎，那么利未支派的人呢，不一定呢，不一定跟以色列投生的数目相等。所以啊，律法上又有这样的规定哈。我们看四十六节哈，民数记三章四十六节，三章的四十六节说：“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了273个，必当将他们数出来，要按人丁，照圣所的评，每人取属银，无舍客勒。”四十八节，把那多余之人的属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后来啊，这些长子算了算，算了算以后啊，比利未人呢，多了270多个，啊，也就是说长子啊比利未人多，利未支派的这些男丁多了啊，同样是20岁以上，每一家哈，12个支派，每一家的头生的，就是长子啊取出来之后，数目比利未支派的20岁以上的男人多了200多个，那多了200多个怎么办呢？就用属银来代替，啊，就是把每个人的无舍客勒的银子啊，就交给祭司，这样子来打平了。所以以后啊，这个服侍神的工作，在献祭啦、圣殿啦、点灯烧香献祭种种的工作啊，就由利未支派来代劳。那么长子呢，还是归在各家啊，归在这些各家，这是律法上的规定啊，律法上的规定。除了这个之外啊，就是牲畜，精神哈，头生的牲畜也要归神。那么头生的牲畜归神，就是说一定要当作献祭的祭牲，不可自己杀啊。头生的牲畜，不管是牛是羊，你不能自己呀，啊，宰吃掉了，或者是留在家里耕田都不可以，那个头生的牲畜一定要奉献，就是献祭啊，当成燔祭。因为他们呢，到旷野之后，有了会幕以后啊，天天都要献祭，要用许许多多的牛跟羊啊。那么这些头生的呢，都属于神，属于神呢，就是属于利未支派的了啊，由亚伦呢，他们来处理这样子。那么这些头生的牲畜，既然要归神，就是不能留在家里。但是有一个规定哈，这个头生的牲畜如果是有残疾的、有毛病的，就不能献了。那不能献怎么办呢？啊，不能献怎么办？啊，我们在这个第二段里面哈，有说到，啊，我们看这个讲义的第二段呢，牲畜中头生的要归神， 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给神。那么投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否则就要打折它的颈项。这个驴子因为是交通工具嘛，所以投生的驴啊，当然也要归神啊。但是因为驴不是洁净的啊，驴属不洁净，所以不能在祭坛上献祭。那么投生的驴又是要归神，又不能献祭，那怎么办呢？所以用羊羔代赎啊。你这个投生的驴啊，可以归给你啊，但是你必须有羊羔来代赎。万一啊，你这个驴是不洁净，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不能用羊羔代赎，就打折它的颈项，就是也不能用。所以律法上的规定很严格。还有第三条说，有残疾的牛羊不可奉献。那不可奉献怎么办？就是按照祭司的估价，你这一只羊哈，虽然眼睛有毛病，但是投生的啊，投生的是神，那眼睛有毛病怎么办？就祭司来估定这一头牛这一头羊啊，大概是多少钱啊，多少钱，那么用其他的来代替啊，来代赎。因为有产疾的不能奉献啊，不能奉献又不是这个主人的，一定要归神，就是用祭司来估价这一条牛这一条羊啊，大概值多少钱，有主人啊把这个钱拿出来，那么这个头生的牛羊啊你就拿回去了啊。所以这个律法的主要精神呢，就强调一个，就是头生的牲畜以及长子通通归神，不能自己有啊，主要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啊，到底对我们今天呢有什么教训啊？对我们今天的教训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主耶稣所救赎的，我们分不了什么长子次子、长女次女啊，因为大家都是主耶稣所救赎的。所以啊，这主要是告诉我们，我们大家都是主耶稣重价买来的。所以每一个人呢，都要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啊。我们呢，不能说我不是长子啊，不可以这样说，因为每个人都是耶稣的宝血所救赎。所以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种自觉，凡是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人，都是属于耶稣的。我们都有各种本分，有这种自觉使命呢，我就是属于耶稣的啊，因为是基督买我们过来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六章哈，哥林多前书第六章20节，哥林多前书6章20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里说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什么价钱呢？无价宝，就是基督的宝血来赎回我们啊。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无价，是重价。那么既然是主耶稣把我们重价买回来的，买回来就是归耶稣了啊。我出了一大笔重价买这个东西回来，这个东西的所有权就是我的。那我你都是耶稣用血买回去的，所以你跟我都是属耶稣的，所以当然呢就要在我们的身上荣耀神啊。所以罗马书12章里面说啊，信主以后我们要把身心献上当作活祭啊。所以今天每一个受洗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应当有这种觉悟，就是要奉献身心为主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主的嘛，一生当中啊要为主工作啊，不能推辞，因为本来我们都在魔鬼的手下，我们都是不得救的人。那主耶稣把我们拯救出来，理当啊奉献一辈子。好，再看诗篇116篇，112节，116篇12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啊！诗人说啊，我要怎么样报答神呢？因为神呢救赎我，买我回来，我该怎么样来报答神的厚恩啊？他自己立志，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来传扬耶和华的名，就是为主传福音 为主啊来传福音拯救人，用这样来报答。哦，再看一百十八篇，诗篇一百十八篇十七节，一百十八篇十七节，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虽然严严的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这一节圣经呢，是杨约翰长老病得快要死的时候，他常常见证。他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就已经病得皮包骨啊，当时是会老第三期，常常咳血，有时候是吐血，满大碗一碗一碗。那个时候是杨玛利亚之士在服侍他。他有一天呢，他见证他有一天呢，他自觉已经生命不长了，所以遗书也写好了，遗书也写好。写好以后祷告看圣经，看圣经呢，突然去翻到诗篇一百十八篇，就刚刚我们念的十七节。这一节圣经呢，就非常清楚的印在他的眼睛里面。这节圣经说：“我必不致死。”不致死干什么？人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那这节圣经浮上他的眼睛呢？他觉得那这应该是主耶稣的启示吧？我必不至于死，不至于死，目的是要我传扬神的作为。那从那个时候开始真的，他的病就一直的恢复。所以紧接着这个十八节说：“神虽然严严的惩治我、管教我，但是。”他没有把我交给死亡，没有。有时候我们也大概有这样的体验哈，就是说我们在危险当中、疾病当中，好像濒临死亡，却没有死亡。如果再活过来，而且健康那我们就要非常慎重的去考虑你今后的走向了。人家说生涯规划，生涯规划。很多人都没有把死亡规划在里面，如果把死亡也规划在里面会比较谨慎这个生涯规划比较谨慎。人一直打算有的时候我大概是八十岁，有的自认为我大概一百岁，就生涯规划到一百岁。但是聪明人一定要把死亡列进去，你大概什么时候会死，随时会死，这个要规划进去，才不会那个人生的规划太渺茫，太空中楼阁做不出来的不可以。那么杨长老就是读到这两节圣经这是他常常见证的，他知道他不会死了，他还要活，活着就是要为主传扬，为主传扬他的名，就是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事实上在他健康以后真的很拼命为主工作这些年轻的传道真的没有一个急得上非常的用心，也非常的劳苦差不多是奉献一辈子的时间那不但是他，我想我们每个人也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因为你本来在埃及就要死掉的，结果没有死，所以以色列的这些长子一辈子都很感激尤其是当代的长子，一定从内心非常的感动说如果不是神的保护，羔羊的血早在昨天就死在埃及了，哪有今天呢因此这个律法规定下去以后，以色列百姓非常的心甘情愿，从内心非常的赞同，也这样子做。然后神就对当时的以色列民说日后你的孩子们、子孙们，如果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要讲清楚现在回来看这个出埃及记十三章，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三章十四节十四节这细节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 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十五节，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数出来。十六节，这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在你的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神还特别交代，你们这样做的时候，日后以后了，你们儿子长大了问你说啊，爸爸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就告诉他为什么这样做。所以很多我们这个第一代的信徒啊，对主耶稣的恩典呢、啊、比较敏感，感受比较多啊，但是第二代的哈、哦、感受就不多了，不相同。因为我们这一代信耶稣，有你归入耶稣的，你自己知道为什么你要信耶稣，你对耶稣感动很深。但是你的孩子啊，根本就第八天就受割礼了，也就是说啊，很早很早你就把他带去教会受洗啊，好像我的孩子啊，个个都是不满月就受洗的，知道什么？不知道，完全操控在你啊。所以如果你没有把这些蒙恩的经过告诉孩子哈，那就是你的错了。所以神呢才交代以色列民这些动作，以后你一定要好好告诉你的孩子，尤其他们问的时候，你要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想也是应该这样子，我们的孩子啊，既然跟我们来相信耶稣啊，我们就要把他带到教会，让他上这个宗教教育的课啊。那么在家里呢啊，利用家庭聚会，家庭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要把主的恩典呢来诉说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我的父母亲，我的祖父母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会信真耶稣教会，这些呀、啊、都是我们的责任了啊。我想这个前面这一段呢，主要就是叫我们大家蒙恩的人要奉献，奉献身心，奉献一辈子来为主。那还有就是要把这些恩典一代一代传扬下去，这是头一段呢主要的意义。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呢，就是十七节以下，十三章的十七节以下，十七节以下哈，这是也可以说是旷野旅程的开始了啊，旅程的开始。那这里面呢，有讲到这个旅程以及云柱火柱，这个都是第一次出现的哈。好，先读十七节。法老拢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然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啊。再看二十一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二十二节，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好，我们这一段呢就谈这两件事啊。第一件呢就是十七节，以色列百姓没有走非利士路，却是绕道走红海旷野的路，这到底为什么啊？第二件呢就是云柱火柱的出现啊。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地图啊，会觉得非常奇怪啊。这个叫做非利士地哈，非利士地现在的加萨就在这里啊。以色列人呢、常常跟非利士人在打仗，现在这个加萨走廊还是常常不平安啊。那么从这里就是红海，红海南塞在这里，埃及。那么以色列人在南塞哈，从南塞起行啊，这个都是非洲啊，那这边是亚洲了哈。西南山在这里，本来啊从南塞起行就是这样走嘛，就迦南地就到了啊。这一般人都是会这样想，既然出埃及嘛，你为什么不走这条路呢？刚刚我们读的十七节就是这个意思哦。非利士路虽然近，神不带领他们走这一条路， 而偏偏呢走红海旷野的路降下来。你看这两条路就非常奇怪了，既然出埃及神是要应许迦南地给他们，这个就是迦南地了，迦南应该这样走。那这个路程啊，从南塞到腓力斯路啊，腓力斯路本来就是迦南地的，就包括在迦南地的一部分。从这里到这里，我今天早上把它量一量哈，差不多不到400公里了，不到的。用台湾来讲，台湾桃到台湾位，远一点点而已，最多嘛是绕一圈半，400公里。那么加拿大来讲啊，简直不像什么。加拿大太大了，从这里到这里啊，如果用走路的话，大概不到30天了，不必了，就可以到了。30天就可以到。那么200多万的百姓呢，走得比较慢啊，走得比较慢，要不然不必30天，我们就算30天。所以以色列民带这个粮食哈，出埃及带粮食，他们也是带，都是这样走，走腓力斯路，然后去迦南。或者是到叙利亚，啊，黎巴嫩，或者是到那个啊巴比伦啊，米索伯大，不是这样走过去的，绝对没有人这样走的了。但是神是偏偏引导他们经过旷野，经过红海，然后继续走旷野路。现在这个问题啊，第一条就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不带他们走这一条路？那我们来想想啊，为什么不带他们走这一条路？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有关哈，有时候我们受洗之后哈，受洗之后，有的人会觉得说啊，我为什么受洗以后啊，神让我劳到这么远，让我们呢这么辛苦走这一条路啊？刚刚我们读的17节哈，有一个理由了哈，神说的，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这是第一个理由。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走腓力斯路啊，一定要碰上腓力斯人，啊，那么你在旧约圣经一看哦，最强的敌人就是腓力斯人，因为腓力斯人是，啊，能勇善战的啊，老勇善战。腓力斯人呢，啊，你看，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哥利亚，都是非常会打仗的人。那么以色列民是乌合之众，是老百姓的身份。那么一出来啊，就要跟腓力斯人打仗啊，那简直是啊，鸡蛋碰石头啊！所以神才说，恐怕他们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所以不带他们走这一条路。那腓力斯就是现在的那个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啊，腓力斯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打游击战的啊，他们的那个首领就是阿拉法特啊，从古到现在就是会打仗。也就是专门打仗啊，出其不意来攻击人啊，所以神不带他走这一条路。再来看18节，所以神领百姓劳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劳道就是刚刚我画的那个虚线，劳道。那这个一个劳道，我说越走越远呢，所以让我们觉得非常奇怪。神是要赐给他们迦南地呀，应该走那一条路不走，竟然往下面走，是越走越远，背道而驰，会觉得很奇怪。那觉得很奇怪哈，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分析起来哈，啊，第一个是神体贴，因为这些军队、这些老百姓哈，没有组织的老百姓还没有受训，所以神要带他们在旷野哈磨练他们，训练他们。不但这样子哦。如果走这一条路哈，第一关就碰到腓力斯人了。然后这个迦南地啊，迦南地有7族啊，迦南七族。迦南七族啊，什么迦南人呐，格加撒人呐，什么人什么七族，都是非常强的，像流氓一样，当地的流氓。你进去还要跟7族打仗，首先碰腓力斯人，再碰7族，我看呐，啊，一下子就。灰心了，啊，就会逃回来，所以神故意让他们走这一条路，就是慢慢训练，慢慢训练，慢慢训练他们的体魄，慢慢训练他们的生活习惯，啊，也慢慢的训练他们的信心，啊， 一直到这边才第一次碰到亚玛力人打第一仗，训练了很久了才碰到第一仗，那一仗啊还是靠着祷告得胜的。所以哈，带他们走西乃旷野的路哈，有很多目的啊，一方面就要训练，训练啊。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第八章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的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瑙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四节，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第五节，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以下省略了，你看这一段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带领你们走旷野路40年，是要苦练你，是要试验你，是要看看你啊肯不肯守神的诫命。以色列民要进入迦南地得到神的应许啊，不能随随便便就进去，所以神在旷野里面呢，把他们训练成一只训练有素，训练成一只听命顺服的一流的国民，然后才进去得那个最好的土地。所以啊，必须走这一条路，没有走近路了所以从这里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受洗之后有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神让我遭遇这么多的苦遭遇到这么多的患难这么多的试炼，到底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要慢慢训练你成为一个最好的国民，然后才配得天国我如果没有受训练没有训练的，就这么一个平平常常也不好。所以从这个道路的引导我们知道神带领以色列民走这一条路是有他的意思的有他的意义。另外我们刚刚说的这个21节跟22节，就是云柱火柱分条灰条在这里出现了这也是第一次出现，因为旷野路他们都没有走过，什么地方有路他们不知道，要往东往西往南他们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安歇他们毫无所知。所以神就用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的路。所以21节说，日间神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神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云柱火柱这之后从这里开始一出现，一直到他们进迦南为止都在带领他们。那所谓云柱就是一根柱子一根柱子，那上面有云，就好像一朵蘑菇香菇了一根柱子上去，然后一片云，就是云柱。那云柱有一个好处，就是白天在旷野行走的时候，这个云遮着很舒服，不会被太阳晒坏了可是到晚间的时候，这根云柱竟然有火，有亮光，就好像我们的日光灯、我们的灯光一样可以照亮他们。因为有时候他们晚间也要走路，所以白天黑夜云柱火柱都不离开，这一直的到迦南地。那云柱火是代表什么？这里我有说，这里是代表圣灵。以前我们说云柱火柱是代表圣灵，代表圣灵没有错。但是后来这个郭子炎长老他去台湾就是中国大陆那个郭多玛长老的孩子他们父子三个人都当传道，他们是从安息日会过来的。那这个郭子炎长老他有独特的看法，他说云柱火柱当然是指圣灵没有错，但是也指真理所以他解释说，云柱是预表圣灵，火柱预表真理。那他这样讲也有道理也有道理， 不否认我们过去的信仰，但是呢更清楚啊，云柱是圣灵，火柱是真理。因为有云就有雨，代表圣灵，没有错。那火柱呢，有火就有光，光就是真理。所以圣经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所以云柱火柱可以合在一起讲，也可以分开讲啊，就是圣灵跟真理。那么主耶稣也说真理的圣灵，也说圣灵就是真理。所以是这两个是二而一，一而二。就好像我们看这个火车的轨道啊，两条线，你说它是两条吗还是一条，都可以说铁轨是两条，可是铁路是一条，只有一条一直往前走嘛，但是铁轨是两条。所以真理跟圣灵呢，看起来好像是两样，其实是一样。因为没有真理就没有圣灵，没有圣灵就没有真理，是二而一啊。所以云柱火柱把它解释为圣灵跟真理啊，也有它的道理的啊。那么圣灵跟真理就是云柱火柱，不离开以色列民的左右。所以从我们受洗出埃及开始哈，圣灵跟真理啊绝对不能离开我们。我们这一辈子哈，绝对不能离开圣灵，圣灵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真理也要不断地引导我们，这样子啊，我们才不会走迷路，我们才能够正确地躲到迦南地的哈。所以这个第四段的云柱火柱哈，第二条云柱火柱的功用里面，第一个就是引导，引导我们哈，好像真理跟圣灵一样，也可以保护啊，像在过红海的时候啊，云柱火柱可以动。动到后面来，本来在前面引导，动到以色列民的后面，跟埃及的军队把它隔开，这就一种保护的作用，也可以分别的作用，也是有代替战争的作用啊。后来啊，神审判的时候经常在云柱中出现，在云柱中来教训他们。所以云柱火柱啊，功用很大，功用很大啊。这些功用啊，都有我们弟兄姊妹啊非常多的见证可以来证实啊，云柱火柱、真理圣灵，对我们这一辈子的影响啊，真的很大很大。那现在我做两个见证哈，让大家知道，真的云柱火柱啊很奇妙。以前有一个老姐妹啊，第一次到都市去，那个应该是属于三重教会，她不知道怎么走，她不知道教会在哪里，只有人家说啊，就在那边那边，她就往那个方向一直走。三重啊，但是那个大街小巷那么多，怎么走呢？所以他就站在十字路口，每一次到十字路口他就站着祷告说，主啊，现在十字路口我不晓得往哪里转，求你引导我。哎，祷告的时候就听到教会的赞美诗的声音了，哎，他就往那边转了，又到十字路口他又继续祷告，那赞美诗的声音又出现了，他又往那个方向一走，一直走到教会门口了，哎，真的听到里面在唱赞美诗，是很远的地方哦。他说啊，很奇妙，我这个第一次来的就靠这个赞美诗来引导我，引导我到神的殿来，这云柱火柱啊，真的有这个妙。那第二个见证哦，我现在说审判这个问题，这个民数记十二章啊，记载米利安跟亚伦毁谤摩西，所以神在云柱中出现来审判米利安啊。所以圣灵可以审判一个人啊，我们有圣灵哦，可以审判自我审判，也可以借着圣灵来审判有罪的人。这一辈子当传道，这一个最奇妙的见证就是这一个，我自己都到现在还是很奇妙。就是有一个弟兄啊，去参加大同教会的灵恩会，竟然偷手表，啊，偷姐妹的手表。四十多年前了，手表还是很贵，不是人人戴得起的，尤其是好手表。那现在没有问题的，现在便宜的戴一戴就好了，丢掉也无所谓。四十多年前是很宝贵的。那么刚好一个陈志士的妈妈，她是灵恩会来烧饭的，她每天都弄到很晚。那个晚上，他十一点多钟啊去洗澡，然后把手表放在浴室，忘记拿。隔天早上啊，他第一个起来烧饭的，要找手表又找不到了，他 他说奇怪，明明昨天晚上我最后一个进来，那今天早上又找不到。那早晨聚会6:30开始，我6点钟啊就起来到楼下去，遇到这个陈执事的妈妈，她说我那个手表真的找不到了，奇怪，我昨天呢丢掉了，找不到。我说你在哪里丢的？她说浴室。浴室没有人呢、只有我们大家，我们这几个来参加的人呢、那个时候三楼哈、有一些弟兄姊妹来参加灵恩会，睡在三楼。一时想怎么找都找不到，我就想一定是我们里面的人嘛，没有别人呢。那很奇妙，那个早上聚会我怎么会是讲到那个《使徒行传》5章啊，亚拿尼亚夫妻的事情呢、讲得很严厉，我自己都搞不懂，那个时候才20来岁讲得很凶啊，很严厉，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啊。讲完了，早祷会结束了，我从台上下去这圣灵一直感动我，就朝一个弟兄走过去，说弟兄啊，你把昨天晚上的手表给我。莫名其妙的，就是安内呢，就真的是这样子哦。我就朝他走过去，这个是真的是圣灵在感动，要不然我不敢的。我说你把手表给我，他就朝我一看，我说你昨天晚上拿那个手表给我，还给我。他就站起来，我吓了一跳，我说站起来，站起来就往楼上跑，我就跟他走了，因为我追到底啊。原来他到楼上去，他的行李袋真的拿一个女用手表给我了。他到底也在听啊，刚刚在到底他听，他知道这个偷不行啊，这个主耶稣会处罚，到底在他也怕了，就还给我。40多岁，那个时候我才20来岁哦，我很不客气，我说你今天来参加灵恩会是要灵修，是要求灵恩，你竟然当小偷啊，要不是主耶稣写来指示啊，你还要偷回家去啊。你今天早餐不可以吃饭，午餐也不可以吃，你要进食祷告悔改，你圣餐不可以领。那个时候我就马上下判断了，就叫他你不准吃早餐，不准吃中餐，而且要悔改去流泪求主耶稣原谅你。然后我就下去拿那个手表给那个执事的妈妈，我说追嘛，是不是这个？他说对啊，就是这个啊，你在哪里找到？我说我在三楼找到了。怎么会跑到三楼去？我说我也不知道了，我不告诉他了，因为那个人已经40多岁，也不好意思了。那现在我在回想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是简长老简义珍长老跟林务珍长老两个人来开灵恩会，我把这个见证告诉两位长老听。那个时候这两位长老很有趣，一个60多，一个也70多了，反正我才20来岁啊。他说那个林简长老说，你真大胆啊，你问错人怎么办？你会害死一个人。我说感谢主，问对了，我问对了。林务村长老说：“哎呦，你这样，你真的去问他？”我说就这样子去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一直向他，第一句就说你把手表给我，就问对了。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想那个体验真的是圣灵的感动，云柱火柱可以审判，行出审判的事件，这个是很明显的。我这一辈子遇到的。唯一的这一件事非常明显非常明显。当然了，要常常遇到这样事是不可能的，但是就让我体会到云柱火柱圣灵的能力有这些引导保护征战分别审判教训的这些作用都有，这里面都谈到云柱火柱有这些功用。所以今天圣灵跟真理就是在我们身上能够行出这些功能出来，所以我们要多多的祷告被圣灵充满，就是这个道理。好的，我们这一集都在这里哈，大家休息一下，默祷。阿门。请大家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看14章啊。14章就是以色列民真的过红海，就是在这一章。真神行了一件空前的大神迹。把红海的水分开，让以色列民走干地，平安的过去了。那埃及的军队就在红海里面被埋没了。那这一件大神迹在新约保罗也提过。那保罗提过这个过红海这个神迹，他说这是预表 新约的洗礼啊。我们先把这一节先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过红海就是预表洗礼。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一节，十章的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从海中经过，第二节，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啊。这里讲到我们的祖宗在云下从海中经过，这个云下从海中经过，一般来讲啊，也就是第二节在云里海里，就是灵洗水洗的灵洗追洗啊，云里就是云柱嘛，在云柱的下面，云里海里，海里就红海，所以我们说受洗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经过水，然后受洗归入摩西，这个摩西就是主耶稣的预表。以色列民是过红海受洗归入摩西，那我们今天呢是受洗礼归入基督啊，披戴基督归入基督啊，所以红海啊是预表新约的洗礼啊，预表新约的洗礼。好，现在看第一段，过红海之前有两个困难啊，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接受洗礼之前呢有这两样的困难，也就是阻挡啊。第一个就是法老的追击啊，从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可以读一读就知道，法老啊派军队就把他们追赶，因为他们本来以为以色列民呢会往北哈，就是往这个腓力斯路去迦南地，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呢在海边，就是在旷野。所以第三节，法老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啊，没有人想到他们会走旷野路嘛，所以法老就开始啊派军队来了。那么他所派的军队啊非常的强盛。第六节，法老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600辆特选的车，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开始来追赶。那这一追赶呢，就是说前面有红海的阻隔，后面有埃及的追兵，所以啊非常的害怕。因此我们说过红海第一个困难呢，就是遇到法老的追杀，跟这个一样，一个人要受洗之前就有撒旦的阻挡，这是难免的。我们看保罗受洗的时候怎么样啊？使徒行传22章16节，这是保罗要受洗，22章的16节，22章16节，亚拿尼亚对保罗这样说，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保罗要受洗礼的时候有一点单言，所谓单言呢就是考虑很多，他考虑到祖宗的问题，他考虑到信仰的问题，他考虑到他所受的教育，他今天是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今天是严守律法的人，他考虑很多，真的，所以真的耽误啊，单言呢、啊。这个时候，亚拿尼亚告诉他：“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耶稣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啊，每个人呢、啊，在受洗之前都有或多或少的考虑，特别是成人之后。如果小孩子没有问题的，小孩子的爸爸妈妈带来受洗就好了。但是这个大人呐、啊，成人，你要下定决心受洗礼啊，也往往有一些阻挡啊。这些阻挡每个人不同。有的人是亲情，有的人是朋友，有的人是事业啊，有的人是婚姻，很多很多的考虑啊，让这个人呢、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延迟啊，这是一点。但是呢这个法老的追击啊，神替他们解决了，因为他们没有被法老追杀啊。那第二个就是以色列民呢、啊、自己啊失去信心，恐惧万分啊。从第10节到12节，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啊。以色列民面对红海，再看到法老追杀， 第十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观看，埃及人赶过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然后十一节就埋怨了，对摩西说：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地吗？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不是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好，这个就是那个百姓失去信心了，已经怕死了。那这一句话说，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地吗？这是讥笑的话啊，讥刺的话。因为埃及的坟地是全世界最有名嘛，埃及的金字塔就是最好的那个坟地啊，埃及的坟地太好了。可是他们竟然说，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地吗？这是反击的话啊，害怕。那么害怕后来他们怎么克服呢？啊，就是借着摩西啊的鼓励哈，这是摩西的鼓励啊。所以第二段呢，第二段我们谈过红海。第一个是真神的全能让红海的水分开了啊，有神的这个大能力。第二个就是摩西的勉励，从十三节开始，十四章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今天呢，神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你们今天看到的埃及人永远不再看见了。十四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尽管静默，不要作声啊。所以在这个过红海之前虽然有恐惧，但是接着摩西的鼓励啊就没有了，就可以放心得到安慰。所以我们对这些出信的人哈，他们在洗礼之前的这种种种的考虑哈，不要责怪，因为这是必须有的。我们最好就像摩西一样啊，替他打气，为他勉励，为他祷告，求主帮助。另外第三个哈，让他们能够顺利过红海，是因为云柱火柱的带领，云柱火柱的帮助。当时啊，根据这个十九节二十节的记载，云柱本来是在前面呢带领他们，在前面，百姓跟在云柱的后面。但是到了红海边的时候，这个云柱转过来，转到百姓的后面来，把埃及军队跟百姓呢就隔开了。云柱在前面，百姓在后面，埃及追兵在后面嘛，这云柱就转到中间来，所以很清楚的、很明显的就是云柱火柱啊在带领他们，然后他们才能够顺利的过红海。那么根据二十章的记载很奇妙哦，二十章说埃及营、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啊，中夜两下不得相近。这个云柱竟然呢会一边发光一边黑暗，啊，面对埃及的就黑暗，面对以色列是发光，所以他们有亮光可以慢慢走。那以色列这边，埃及这边就黑暗了，说不能行动，说暂时停下来，让他们慢慢的过了红海，他们才能够靠近啊。这个是非常奇妙的。所以哈啊，一个人要受洗之前呢，真的有圣灵的帮助很重要，啊，求圣灵呢感动我们，加添我们力量啊，才能够过去啊。再来就是因信过红海，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判断的。因信过红海啊，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九节。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啊，是在谈到信心的伟人啊，伟人传里面呢，都是谈到信心的伟人，其中谈到以色列民过红海，二十九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这里说以色列民过红海是因着信，因着信。这样看来啊，我们要顺利的接受洗礼哈，就是这个要过红海的人自己要有信心，自己要刚强起来，你自己不能考虑太多，也不能太软弱。因为啊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要受洗都有他的困难，只要你勇敢的啊，凭着信心呢接受了，就好像以色列民呢凭着信过了红海啊。我们今天也要凭信接受洗礼啊，这个接受洗礼呢，没有信心是没办法的啊。好，重要意思就是法老全军被吞灭了，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呢，他们不是凭信心过红海，他们是要追杀人的啊，所以当然呢啊，就在这里边被吞灭。那过红海之后，现在看第三段，过红海之后，第一个就脱离法老的权势了， 因为还没有过红海是属于埃及，过了红海就不属埃及了，属这个西乃半岛这边了，已经不属埃及了。跟这个一样，我们受洗之后就归入基督，已经不属魔鬼了，所以啊，就能够脱离撒旦的权势，过着平安的生活。啊，我曾经在一个教会施洗哈，很奇妙。我这件事也是很奇妙，有时候要讲到才会想到哈。有一对兄弟来受洗，这个兄弟是犯邪的，犯邪了。大哥啊，比较发疯啊，也很厉害啊。小弟比较不厉害，两个都是疯子。那么全家人都已经除去偶像了，全家人要受洗，爸爸妈妈一起在麻豆。当时有一个神学生啊，神学生在实习，那要受洗，所以神学生还不能实习，就由我下水。啊，十一个人施洗受洗，那这两个人呢，啊，我就跟教会负责人讲，这两个人比较麻烦了，排在后面了，啊，那个大哥排在最后面，啊，小弟排在第十的，啊，那前面洗礼都很顺利，那我叫下神学生，还有一个教会负责人呢，啊，两旁，我在中间，我就执行，洗到第十个小弟，叫名字过来，很顺利过来，洗礼没有问题，我说，啊，感谢主，但是问题在这个老大哈，就开始点名了，叫某某某，他就站在岸上不动。再叫一次，他还是不动。哇，这站在那边好像石头一样就站着。叫两三次都不动，那我在水里面呢，我就看着他，我就问他什么名字，就名字，我说奉主耶稣圣名某某某，你下来，我大声喊了。嘿，他真的很快，本来是站着哈，结果我这样一讲啊，他就下来用冲的，呼，很快，嘟嘟嘟嘟嘟，一直来，一直冲过来。我说好了，停下来，下来了。我说跪下来啊，他就站着瞪着我，还是讲未惊是骗人，嘛是惊了。他就这两个，我就已经跟这两个这个神学生跟这个教会的执事讲过了，说等一下我们要怎么办啊？你们这两个人是按肩头，我来按头啊，就三个人一起下去，啊，提防他反抗啊。我说这个也要注意哦，有时候会打人呢，我说要注意，大家要注意啊。那他站着不动了，一直看着我，哦，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真的要有信心哦。我说奉主耶稣圣名跪下来，他就跪下来了。跪下来以后，把两只手啊伸得高高的，这样子跪啊，那这样子不能洗礼啊，一定要放下来才能洗礼啊。你这样洗礼啊，绝对没有办法全身受洗的啊。他这个不放下来。我说你呀，啊，要顺服，你今天要受洗归入耶稣，你现在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你不要听他，你现在要听我，啊，那个是撒旦的声音哦。叫你这样啊，古古怪怪的哈，不顺服。你要听传道的话，听耶稣的话，啊！我说奉主耶稣圣名，你的双手拿下来。哦，他不情愿的，啪！水啊，死贱啊！没这么多，碰他骨仙骨。哦，然后我就按着他的头，我先试试看哈，因为有的慕道者哈，都是第一次受洗嘛，大家很害怕，有的很紧张，硬着头皮哦。顶一下，所以我们都会告诉慕道者，你要受洗啊，你要自然，不要顶哈，啊。传道人按手，你就顺其自然这样下去就好了，一秒钟就够了，也不必两秒钟啊，哈，不必怕。那我先试试看，哦，那个景象好像铁板呢，啊，硬得不得了哦。我就说这个不好弄啊，我就跟他们两个讲哈，哦，我奉主耶稣圣名为你施洗，洗去你的罪哈，哦，那一生啊，你就要两个一起下去哈。啊，哎，我正在要喊的时候啊，他竟然说输了。哎，第一次我还没有听清楚哎，那这第二次他又想输了，我说哎呀，那这样输了，那我们就赢了，所以我顾不得告诉两位，我说奉主耶稣圣名为你施洗，洗去你的罪，我就把他按下去了，按下去一下子就好了啊，洗一下子就好了，他就转头看一看，把头甩一甩啊，输了，就乖乖的走上去。哎，这一次我说奇怪，还没有碰到这样子受洗啊，连续讲三次输了，啊！我一听了说，你既然说输了，就是我们赢了嘛，啊！ 所以就很顺利的施洗，这个很奇妙哦。这个洗礼之后，因为就是归入基督，离开撒旦的权势，难怪他说输了输了，因为已经归入基督了嘛。所以这个红海哈，红海第一个过红海之后，第一个就是法老权势没有了，因为离开埃及了嘛，没有不是法老的辖制之下了，所以啊可以过着平安的生活了啊。那第二点呢，是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云里海里是灵水灵二洗的，水灵二洗，所以我们在洗礼的时候也有圣灵做见证啊。那我们今天是洗礼归入基督。这个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就有记载哈，大家自己看一下哈。受洗归入摩西，那么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啊，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就是得到基督的平安跟恩典啊。第三，就成为神的属民，开始往迦南地去了啊。因为只有过了红海之后，才能够往迦南地走，因为你已经是神的选民了嘛啊，就可以往迦南地去。跟这个一样，我们受洗就成为神的子民，像主耶稣从约旦河上来，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就是神的儿子嘛。那将来啊，我们就要走这个天国路啊，进入天国，就好像他们行旷野路进迦南一样啊。还有这个十四章哈，十四章有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哈，十四章的第二十二节。十四章的二十二节，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啊，水在他们左右做墙垣，就是做墙壁的。再看二十九节，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水做墙壁的，水怎么做墙壁啊？但是却很奇妙啊，因为从海中经过，海呀分开了，所以海呀变成墙壁，海变成墙壁，而且高过他们的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全身入水的一个根据，因为左右都有海水，而且高过他们的头，所以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受洗啊，不是点水礼。我们是全身受浸，全身浸水，左右前后上下都有水。那么以色列民从这个海中经过，水在左右非常的高，把他们盖过了，盖过他们的头，这样走过去。所以这个水在左右做墙垣呢，就是预示着受洗要全身受洗，全身包在水中，好像挪亚的方舟。挪亚的方舟啊，得救。挪亚的方舟也是预表洗礼哦。那为什么预表？因为方舟的上下左右都有水，因为雨一直在下嘛。那方舟停在水上，天上下下雨，左右都有水，下面也有水，通通有水，就是被水包围了。以色列民过红海也预表洗礼，也是被水包围。我们今天呢，受洗礼进入水中，也是大水洗礼。所以我们这耶稣教会是大水洗礼啊，不是点水礼。我去中国的时候啊，那去北京呢、北京那个宗教部的负责人呢、跟我讲，因为我们四个、我是带队的嘛哈、当时因为我是总负责、我是带队，宗教部就告诉我，陈长老你来很好，你们真耶稣教会你要告诉你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不要那么固执，什么一定要去什么黄河啦、长江啦、什么流域啦，去受洗，什么什么活水啦，不必的。我们这里已经有这个池子，很方便，冬天还可以放热水，不要那个很危险呐。我说牧师啊，我刚刚听你做见证，你不是很开明吗？你也可以点水礼，也可以受浸礼，任由选择。那为什么不能选择大河洗礼啊？你的浸了这么开明啊，也可以点水，也可以浸礼。他说没有，在这里可以点水，也可以浸礼，没有错啊。但是在这里很安全啊。我说为什么不能用河水？他说河流啊，河水是国家的资源啊，不可老百姓不可随便乱用啊。那我说可以游泳啊，那游泳都可以，为什么洗礼不可以？那游泳不危险啊，你们洗礼危险啊。 我说游泳一个人游泳更危险，我们洗礼好多人都在那边呢，怎么会危险？而且有主耶稣同在，我们全世界各地洗礼从来没有发生危险过啊。嗯，他说反正啊不行啊，这个国家规定的不可以的啊。所以我就后来问弟兄姊妹说，你们怎么受洗？他说我们还是在河里面呢、啊、偷偷的啊，等他们看不见的时候，早上啊一早或者晚上深夜去洗礼，不能明目张胆的。那我说你这个牧师哈、哦，你既然这么自由，为什么不让您去河里面洗礼？他说这个也是一样啊。我说怎么会一样？他说你信有就有啊，你不信就没有啊。然后他就把那个木幔呢、啊，那个卡点呢、啊、拉开，哦，在墙壁这个池子的上面有一幅图了、啊，有山有水，还有一条河水就流下来。他说啊，如果要大水洗礼的，我们也是有啊，我就把这个打开啊，你凭着信，这个墙壁上那条河水呢就流到这里来了，凭着信那条水可以流到池子里面来了，他是这样告诉我。所以哦，说起来也是很糟了哈、哦。那感谢主，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还是很坚守，一定要去河里面洗礼，这个是对的，因为是活水江河嘛，活水江河啊。哦啊，这个池子哈、哦，再怎么还是池子嘛，不可以。虽然冬天有热水哈、哦，很不错了。到冬天还插电呢、哦，还有热水哈、哦。因为北京那边冬天也是很冷啊、哦，零下几度的哈、哦。但是啊，不合圣经规定啊、哦，所以我们和好的大水洗礼就要全身受浸，低下头，奉主耶稣的名，这三个条件呢是缺一不可。奉主耶稣的名，低下头，全身入水啊。哦，那这个从这个水在左右做墙垣呢，我们就知道哈、哦，这个洗礼是大水洗礼啊，是没有错的啊。好，现在看十五章。十五章啊，就是过了红海之后，哇，所有的百姓呢、啊，非常的感动，非常的高兴，所以啊，就摩西就作歌，然后米利暗呢、啊，带着那些姐妹们跳舞，唱歌跳舞，高高兴兴的来庆祝这个过红海这一件大事。所以十五章哈、哦，从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就是谈他们在红海边唱歌跳舞感谢神。那么二十二节以下另外一段，就是由马拉到以林这一段呢，我们明天再讲。我现在先把第一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我们谈一谈，就是受洗之后要唱歌赞美神。事实上啊，一个人如果没有接受救恩呢、啊，就不懂得唱诗了。这个赞美诗是得救恩的人唱起来才会感动，因为我们已经蒙恩了，所以我们唱起诗来哈、哦、很感动，我们自己都会感动。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在受洗之后啊，经常的就把赞美诗挂在嘴边，洗衣服啦、炒菜啦，通通在唱诗。所以难怪呢，以前那个什么林执事啊，说我们这个料理都加上赞美诗了呢。为什么？因为太太一边炒菜一边唱诗啊，所以我们这道菜里面有赞美诗在里面呢、啊，都加料的，加个特别的，所以也不错了哈。就是受洗之后一直都感谢赞美。那么这一首诗是摩西做的哦，那由众百姓来唱。那从这个摩西做这一首歌来看，因为摩西是有学问的人呐、啊，哦，他在埃及学了很多学问嘛，哈、哦，啊，而且很会作歌。那么这一首歌的主题就是第一节啊，我们看一下第一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是主题啊，因为是主题，所以呀、啊。米利暗回应二十一节，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个跟第一节完全一样，啊，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副歌了、副歌了。这个第一节是主题，那么二十一节是副歌。每当唱完了一段，就唱二十一节，应声附和，啊，应声附和。好像我们的这个赞美诗也是一样啊，唱完了啊、哦，有一个副歌，啊、哦，唱第一节啊、哦、副歌，唱第二节又副歌，副歌就是主题的啊、哦。那么第一节就是主题，二十一节就符合这个主题的副歌。 那么从这个诗歌里面呢，大概哈，这个摩西所做的这一条诗歌里面呢，应该是哈，应该是可以分成这个两大段的。第一段是从第二节到十三节，就是神现在的救恩，目前的救恩。十四节到十八节是将来的救恩，同样是神的救恩，是将来的，属于将来的。十四节到十八节啊，将来啊要引导他们到迦南地区。那么二节到十三节是现在他们所面对的法老军队啊，神帮助他们得胜。好，那么有关第一段哈，就是第二节到十三节这一段，它分作三个小节。第二节到第五节是在描述神就是战士，箭书了，神是战士。第二节嘛，就是六节到十节哈，神施展大能，显出他的威荣。那么第三节呢，就是本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在描述神是至善至荣，无可比拟呢。啊，这是大概啊，每一段分作三小节。那第二段哈，第二段这个将来的救恩里面，第一节呢，第一小节啊，就是十四节到十六节，这里在描述外邦的仇敌因为神而降服了。第二个小节就是十七节，选民到应许的美地的。第三小节就是十八节，神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哦，这个看起来就是这个做结束嘛。十八节，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这首诗的结束。然后啊，每唱一小节一小段，就附和唱二十一节，这是副歌。米利安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为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好，现在我们看二十节，说米利安亚伦的姐姐，也就是摩西的姐姐的女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啊，这里描述米利安就是女先知，啊，女先知，这是摩西跟亚伦的姐姐，她手里拿鼓，跟妇女啊唱歌跳舞，啊，这个打鼓跳舞啊，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好像比较没有哈，那你到非洲去啊，就天天都有了。我去非洲啊，我是去三个国家哈，四个国家，每个国家教会里面都有鼓，大大小鼓都有，还有那个三角铃，叮叮叮叮啊，还有那个鼓铃啊，小小鼓啊，还有大鼓都有。每一次要聚会都要唱差不多三十分钟，跳舞啊，唱歌跳舞三十分钟，啊，他们唱好了，很满足了，才可以开始聚会，啊，是这样子哦，40分钟都有，应该有，哦，都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加纳，我们传道人两个坐前面，就开始跳了唱，啊，起先呢，啊，就是由老人家先跳，老人家带动的，老人家就他们自己知道你是属于哪一批的哈。就只要就是从座位起来，然后从那边唱，跳跳跳，一边唱一边跳，然后绕场一周回去坐下来，然后第二个就是老弟兄，哦，又是绕场一周，再来年轻的姐妹，绕场一周，年轻的弟兄，最后小朋友绕场一周，这样一绕哈，一唱一跳啊，已经差不多40分钟了，啊，然后我们才可以上台去领会。他们说啊，如果没有打鼓跳舞啊，他们一点精神都没有，所以你在非洲不能禁止说不能打鼓跳舞啊，这不但不能禁止，还要加入啊，还要加入。我是没有加入了，我听那个有一个传道说还加入啊，啊，所以也不错哈，跟他们这个扭扭捏捏的哈，也可以运动运动哈。不过那个舞不是很不好看的，这是很有韵律啊，很微小的动作了啊，微小的动作。那么开始聚会的时候，他们也是跳啊，在原地跳。没有说静静的这样子，没有，一定要动啊，有的动头动身体动脚都有了，就这样动，全体都动了，所以不由自主，我们这边趁着看呢，也不由要跟他动，变成这样子，哎，所以这个拿鼓跳舞啊，这在非洲是司空见惯的了，司空见惯的，每一次都有啊。他们说这就是一种由衷的赞美，用肢体用手脚 而来赞美神啊。我们这边是用心的，用嘴巴啊，他们是连身体啊，全身都赞美啊。当然要叫我们学这一套，我们也是很难学了哈。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看第这个讲义哈。摩西作诗赞美神，我们受洗之后当常常用诗歌赞美神啊。哥罗西书这一句话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从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啊。这一句很宝贵哈，心被恩感歌颂神。有一些青年呢、啊，常常叫我就替他签名啊，拿赞美诗的，我就写这一句，因为他拿赞美诗嘛，都心被恩感歌颂神。我们在歌颂神的时候，不见得会心被恩感哦，有的人是嘴巴唱唱而已啊，根本心不在焉呢、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当然不是说很不好了，但是有些时候就是因为心不在焉了、啊，所以人家还在唱，你已经停下来了。哎，怎么大家不还在唱啊？哦，原来我太早了啊、哎！心被恩感就会看歌词，看了唱就会感动。哦，所以我们唱赞美诗好处就是因为我们唱这个歌词里面的意思感动我，所以我唱出来的就非常感动人。所以我们说诗班的和声很美，没有错。如果再带上感情，加上他有感恩的心呢、啊，那个诗歌真的会感动人，真的感动人啊、哦！美的优美的诗歌本来就很感动人。假如你再是被神的恩感动，出于感恩的心去赞美，那种诗歌啊又不同了。所以、啊、每一次唱诗啊，最好能够用心唱啊，心被恩感来歌颂神啊。再来啊，米利亚哈，米利亚和众妇女拿鼓跳舞歌颂神，这个是选民应有的表现啊。现在我们来看诗篇七十一篇呢、啊、这一句啊，诗篇七十一篇22节、23节，诗篇七十一篇22、23，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你看唱歌的时候嘴唇和灵魂都欢呼，这个才是真正的唱诗的。现在我们在唱诗是嘴唇欢呼啊，但是灵魂不再欢呼啊，也就是没有用心唱。所以领诗的人哈、哦、也常常指导我们要用心唱啊，唱不好不要紧，但是用心唱就对了，用嘴巴用心这样来唱，灵肉都欢呼了，灵肉都欢呼啊。我们再看69篇，诗篇69篇30节啊，这一句在讲的诗歌赞美的价值哈、啊。69章30节，我要用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31节，这便叫耶和华喜悦，圣诗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我们都知道献祭哈、啊、最重的礼物就是公牛，所有的献祭里面呢，最好的礼物最重的礼物就是公牛。公牛就是有角有蹄，有角有蹄，有角有蹄。他说诗歌赞美神啊比公牛更好。你看这个诗歌赞美神的那个价值有多大多大多高。所以每一个信徒啊不能不唱诗啊，不会要学学，要哼一哼啊。以前呢、啊、那个老人家都不认识字啊，他们还不是照样唱吗？所以我说我们以前的老人家就喜欢唱第十首啊，荣耀归耶稣，快要来的主啊。我曾经在一个教会啊教老人家，40多年前了，他们一个都不认识字，我就把一首赞美诗写在上面。那一首赞美诗现在竟然改掉，我不知道呢，后来才知道的啊，就是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我愿交托，我愿交托我的担当，我愿交托我的忧虑啊，那一首了，我就写在上面啊，每天我都教一句，我愿交托我的重担，这样教哦，那老人家跟着我念，我那边一个礼拜哦，我真的把那一首啊很用心把他们教会了，大家都背了，天天呢、啊、都在唱，我愿交托我的重担什么什么一直唱。40年后啊，我再去哦。有一个老人家竟然问说啊，陈长老，那你教我们那一首诗怎么没有了？我说 哪一首？他说就唱给我听了。我说啊，对，那一首已经取消了，已经拿掉了，啊，旧赞美诗有，但是新的跑掉了。他说我就是那一首啊，一辈子都会的，他竟然把那一首拿掉。我说哎呦，那一首编成委员了，啊，跟真该打屁股，啊，竟然把你最喜欢的拿掉，哦，很不好意思。还有一首儿童诗歌也拿掉了，啊，拿到那个儿童诗歌耶稣爱我万不错，有没有？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那时候也没有了，哦，拿了好多首啊，都是很喜欢的啦，啊，不过是拿到儿童那边了，也是好了，但是那一首就是这样拿掉了，所以那个老人家很怨叹呢，啊，哎呀，我这一辈子就是第一首学这一首，啊，到现在还是会，就是没有，啊，不要紧了，反正也可以唱嘛，哈，哦，所以这两节圣经在强调，唱歌赞美神比献公牛更有价值，比献公牛更有价值。以前呢，啊，我们鹿港教会有一个看伯啊，哈，已经80多岁，无亲无戚，他是在教会后面那个房间呢，啊，住。他每天呢，啊，都是唱诗，都是唱诗。我们从那边经过都要听他唱诗，他最喜欢唱的就是《我家乃在天》。80多岁了，大概一天到晚在想《我家乃在天》，一天到晚说《我家乃在天》。啊，暂居吃为客旅，我家乃在天。哦，我这是在这里啊，是暂居的做客人，我家在天。我们每次过去都说啊，看别啊，对了，我们家在天上了。然后呢，他就是唱这一首，其他都不会哦。现在出来开始安息日聚会，晚间聚会，那个时候啊，只有弹风琴，没有钢琴，啊，那个没有人弹琴了，啊。没有人弹琴了，传道说我们唱第几首，不管哪一首啊，他就套上他那个调子了。哎呀，那别人不会，他就是他会。哦，他又唱得很大声，我家乃在天。其实人家是赞我心赞美天父，他竟然在我家乃在天，也是唱一首。啊，结果大家糊里糊涂啊，还没有翻好啊，就跟他一直唱啊，唱到一节唱完了。那个领会的人说不对啊，不对啊，我们不对题啊。啊，领会的说啊，听，啊，在看别人，你现在不要唱啊，我们先唱完你再跟着来，然后才有办法唱我心赞美天父，要不然都跟着他跑。他什么上面是都是那一首我家那一天，所以我说啊，这个老人家哈，哦，真的高兴得不得了，他就是那么会那么一首。那一首啊就已经够用了啊，你可以把你们都拉倒，呵呵，不简单哦，啊，他声音很大，声音很大。后来八十将近90岁离开世界啊，这个印象我经常啊很深刻。所以嘛，唱诗赞美神是应该的哈，啊，应该的，最好的，尤其是妇女，所以米利暗带队啊。您看4世纪5章也是底波拉啊带领唱诗，撒母耳记上2章哈娜。路加福音1章伊丽莎伯、玛利亚都是在赞美神，妇女啊要配合啊，更喜欢唱诗啊。这是在红海边，出埃及记的15章，红海边摩西、米利暗、以色列民大大的高兴赞美啊。没有想到啊，15章22节啊，离开红海啊，就怨叹一大堆。我的心中啊，就奇怪，很是奇怪啊。昨天还在红海啊跳舞赞美啊，今天来到旷野就开始骂了，没有。所以哦，我们今天的信徒也是一样啊，在教会唱诗啊，回去大骂一顿。你看，从二十二节就是这样子，开始啊埋怨的啊，开始埋怨，因为路途很难的，啊。啊，所以哈，人很软弱的。我看哈，古时一样，今天也差不多了。啊，刚刚弟兄说，我说今天跟古时一样了，差不多了。我们都很软弱，无一个讲强的了。啊，所以不能笑了，孤笑比无畏哈，差不多。啊，50步笑100步的啊。我们明天呢，再继续看这个马拉到以林这一段，也是很艰苦嘛。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到此结束。